我想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
我想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
我们当中高伯伯和高妈妈他们上礼拜回中国去了。
我们的高伯伯和高妈妈在上个礼拜已经回中国。
他们回中国旅游，但是在走之前高伯伯得了带状疱疹。
然后呢，他要回中国来旅游，但是呢走之前呢高伯伯呢有一个带状疱疹。
那昨天告诉我说他的带状疱疹基本上已经减缓很多，而且不用再服用药物了。
然后呢他跟牧师说话，他的带状疱疹已经进步了很多，不需要服什么药物了。
还有我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世上的代祷和祈求。
然后呢他感谢各位弟兄姐妹在世上为他代求。
我们当中玛雅姐妹在不在？
玛雅在不在？
对对对对。请坐请坐请坐请坐。你在阳光之下我看不太清楚你的面孔啊，经过了半年的耐心等候，
妈妈姐妹经过半年的耐心等候，
终于获得了 H1B 签证，
终于得到一个 H1B 的签证。
所以我们知道在未来几年他可以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了，对不对？
我们希望他未来几年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想我们这些事情都要为这些事情特别来感谢神那特别的恩惠和慈爱。
我们特别为到这些事情来感谢上帝的恩惠和慈爱。
而明大姐妹昨晚上也告诉我说她经过了这段时间的化疗之后基本上身上的癌细胞都已经清除了。
那 Amanda 姐妹又说经过这段时间的化疗呢她已经癌细胞有控制住了。
但是呢她肝里面的癌细胞现在已经 发现有抗药性了。
但是在肝的癌细胞呢发现有抗药性，
所以医生要决定要给他一个全新的设计一个全新的治疗特别对付他肝里面的癌细胞。
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医生要设计一个另外一个医疗计划来特别对付一个肝的癌细胞。
那莲芳姐妹刚刚也告诉我说她刚刚做完了第二次的化疗。
然后呢莲芳姐妹刚刚做完第二次的化疗，
一切都很好，
一切都很好，
没有任何的化疗带来的副作用。
没任何一个化疗带来的副作用。
那这礼拜最近他跟医生商量可能看看怎么样可以需要动个手术或怎么样把它里面剩下的肿瘤给切除。
然后呢我跟医生有计划说是不是要再做一个手术将身上面的其他的肿瘤来切除。
但他女儿不久就要回中国了。
但是他的女儿呢快要回中国了。
我跟他讲不用担心。
我们跟他讲话不需要担心。
他如果动手术之后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他。
他动手术之后呢我们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他。
那我也知道我们当中的杨希弟兄他等候他的 H1B 签证也有一段时间了。
那我也知道我们当中的杨希弟兄已经是等候 H1B 的签证那一段时间。
好吧，我们现在我们一同来低头就为这些特别的事情特别的需要来祷告祈求。
我们特别为这些事情来祈祷祈求。
阿们的父神你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爱我们的父神你是昔在永在永远存在的我们的父爱我们的父神。
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
你是创造
宇宙
万物的那一位创造的万物。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在你的面前是没有难成的事情。
我为你在过去这段时间在我们当中在高伯伯身上在玛雅姐妹的身上在 Steven 弟兄身上在黎明弟兄的身上所施行的一切的恩典医治的大能献上满心的赞美和感谢。
我们过去在不同的弟兄姐妹身上黎明弟兄玛雅姐妹和其他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所做的事情。
我们现在特别把莲芳姐妹她的开刀手术而Amanda姐妹她的新的这个疗程还有杨希弟兄 H1B 的签证的通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特别现在将莲芳姐妹的化疗和这个 Amanda 姐妹她特别的化疗自备和这个杨希弟兄她申请那个 H1B 的 Visa 一件事情
在你
仰望。
主啊我们求你的恩惠慈爱平安和医治的大能归于这些弟兄和姐妹。
愿你的恩惠慈爱同在都是与这些弟兄姐妹。
与他们同在。
同他们同在。
陪他们走这一段不容易 的路程。
陪他们走一段不容易的路程。
主啊我们也愿意因着你的爱也陪他们走这一段路。
主我们也愿意因为你的爱的缘故同他们陪他们一起走这段路程。
我们要一起来见证你的大能、你的慈爱。
我们要一起来见证你的大能和慈爱。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阿们。
那上礼拜我们在山上啊，山上有一个非常美好的退休会。
我们上个礼拜在山上有一个非常美好的退休会。
我想所有参加的弟兄和姐妹都为这次的营会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感谢。
我相信有参加的弟兄姊妹呢，为了这个营会呢特别的感动和感谢。
当然我在这里也要代表教会，代表所有的弟兄姐妹，为今年参加这个参与退休会，不论是筹划，不论是执行，或是服侍的弟兄姐妹，说一声辛苦你们，谢谢你们。
我代表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参与今年退休筹划的执行的或者服务的弟兄姊妹，讲一声多谢。
那我特别要提几个人的名字。
特别要提几个人的名
字。看到我们冯伯成弟兄还有黄海弟兄，他们开着小巴上下山接送人。
特别是好像冯伯成弟兄和黄海弟兄呢，他开着小巴载人上下山。
还有我们 Amy 姐妹和她的姊妹团队们为我们准备那美好的火锅。
那还有呢，就是 Amy 和我们团队呢是大家准备的火锅。
还有 Kit 姐妹，还有杨希，还有施富源，就是 Peter 弟兄给我们带来的诗歌敬拜。
还有加上有 Kit 姊妹和杨希弟兄和石福源弟兄所带领的诗歌敬拜。
还有伯成弟兄和梁泉弟兄在礼拜天 在清晨带领我们的晨更。
还有呢，是冯伯成弟兄和梁泉弟兄带领我们清晨的灵修。
我想看到这些弟兄姐妹大家热忱的参与，
看到大家弟兄姊妹热忱的参与，
那种同心喜乐的服侍，
是同心喜乐的服侍，
就让我想到诗篇133篇。
其实我们想起诗篇133篇，
这里面有一幅很美的图画。
这个是一幅很美的图画。
经文说，看啊，弟兄的和睦，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牧师刚才所读的就是诗篇133篇1到3节。
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讲一句话，
在教会里面时时会讲一句话，
就是呢，撒旦不怕我们热心，
撒旦呢不怕我们热心，
就怕什么呢？
最怕是什么呢？
就怕我们同心。
最怕的就是我们同心。
那这些日子来呢，我们持续的在礼拜天早上来学习腓立比书。
我们在不同的星期里面，我们学习这个腓立比书。
那整卷书的主题都在讲到唯独基督。
这本书的主题讲到是唯独基督。
Christ alone。
主要就是
唯独基督。
唯独基督。
保罗除了是他是用一个很喜乐的心情来加冕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所做的一切。
然后呢，保罗也好喜乐的心情来加许这个腓立比教会所做的事情。
但他在这四章的经节里面，他一直在提醒腓立比教会一件事情。
在四章的一个经文里面呢，保罗一直提醒这个腓立比教会一个的事情。
他一直在提醒腓立比教会要在基督里合一。
他提醒腓立比教会要在基督里面合一。
在基督里合一这件事情贯穿了整卷腓立比教腓立比书。
基督里面合一是贯穿了整卷的这个腓立比书。
我们来看一些保罗一直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在提醒腓立比教会。
保罗在第一章开始就一直提醒了腓立比教会。
腓立比书一章五节里面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因为你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里面又说，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牧师刚才所读的就是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
接着在第二章第二节里面又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接着又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他又在重复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牧师刚才所读的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二节和二章五节。
进入了第三章，
在第三章
三章十七节，他又勉励腓立比教会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这个保罗再一次勉励我们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牧师刚才所读的。
所以你看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重复的不断的提醒腓立比的信徒们，你们要同心合一，你们要在主里在基督里合一。
这里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不断的提醒腓立比教会要同心合一。
今天我们将要进入腓立比书的第四章。
今天我们要进入约腓立比书的第四章。
之前我有跟大家提过腓立比书第四章它有一个中心的主旨，就是说基督是我的力量，我活着就是要依靠基督。
因为今天我们讲到腓立比书第四章有一个主旨，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力量，我活着要信靠基督。
所以今天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一个信息，就是跟大家提到在基督里同心。
第四章一节就讲到就是在基督里面同心。
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保罗说，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牧师刚才所读的就是腓立比书四章一节。
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说，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是我的冠冕。
他讲到腓立比书的这个弟兄姊妹，你们是我的冠冕。
这冠冕不是讲说是君王所戴的那个皇冠，
这个不是讲话君王所戴的皇冠，
而是指的当时候他们运动员在获胜之后所得到的那个桂冠。
然后讲到在这个运动员他赢了之后所戴的桂冠，
这个桂冠给这个运动员带来的是一个光荣和喜乐。
这个桂冠给这个运动员带来光荣和喜乐。
所以保罗说，腓立比的信徒们，你们是我的喜乐，你们是我的荣，是我的冠冕。
这个讲到保罗说，腓立比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是我的喜乐和我的荣耀。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你旁边所坐的弟兄姐妹，或者你团契里的弟兄姐妹，可以让你得到满足和喜乐。
你有没有想过你旁边所坐的弟兄姊妹，或者你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可以成为你的喜乐和你的荣耀？
也许你心里会想说，他的生命跟我的喜乐有什么关系呢？
他的生命和我的喜乐有什么关系呢？
想一想那些曾经因着我们传讲福音，因着我们的带领而信主的弟兄和姐妹。
你想想，因着我们的缘故而信主的弟兄姊妹。
看到他们信主受洗的时候，我们心里是不是非常的喜乐？
他们信主受洗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不是非常之喜乐呢？
然后就看到他们信主之后生命一直不断的成长，心里是不是更加的喜乐？
你看着他信主之后生命一不断的成长，你心里面是不是更加的喜乐？
十多年前，世廷和师母和我们在凤城华人教会带领学生团契的时候，
十几年前牧师和师母在这个奉承华人教会里面带领这个学生团契的时候，
那一年特别，因为之前来的不只是硕士班都是或是博士班的，
那年很特别，之前来的不是就是一个硕士班，就是一个博士班的学生。
那年来了一大批这个大一的新生，
那一年很特别，就是来了一大批大学一年级的新生，
有16岁的，有17岁的，有18岁的，
有16、17、18岁的。当中有一位弟兄，
我们都很记得他的名字叫杜宇辰。
然后呢，我们很记得这个弟兄的名字叫做杜宇辰。
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许多的孩子一样，高中毕业，这时候他们离开家远赴重洋，来到了美国，来到这里都是很青涩的。
然后呢，好像我们的小哥一样，这个中学毕业之后呢，就远到富阳，来到这个地方很清洁的，开始大学的生活。
素婷煮饭给他吃，我的工作就是教导带领查经班跟教主日学。
然后呢，师母呢煮饭给他吃，然后呢，牧师是带领查经班和主日学。
一晃眼四年过去了。
一眨眼呢就四年过了去了。
那一批十几个大学生，
十几个大学生
都毕业了，
都是毕业了。
这位弟兄就到东部申请到东部东北部一家非常好的学校申请职工博士班。
然后这位弟兄呢就去了东北部一个很好的学校呢职工这个博士班。
念完了博士班找到了工作。
去读完博士班找到工作之后，
有一天忽然间跟我们说，素婷姐，这个我要来凤凰城跟你们谈一谈。
然后呢突然间有一天打电话来跟师母讲话，我要找一个时间来跟你们谈一谈。
原来是要谈他的人生大事。
然后呢原来是要讲他的人生大事。
那时候他有两个选择。
他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他这个高中时候就认识的这个青梅竹马的一个女孩子。
一个就是去青梅竹马一起高中认识的一个女仔。
可是不信主。
但是他不信主。
长得非常甜美。
但是呢生得很甜美。
另外一个是他一直让他心动的，就是他在那边念博士班时候他们学生团契里面的主席一个姐妹。
然后呢另一个人他心动呢就是在他读博士班的时候相处的一个团契里面的姐妹。
他特别飞到凤凰城来问我们说，跟我们待了一个谈了一个晚上，这两个该选哪一个。
然后呢他呢特别飞来凤凰城呢跟牧师师母分享，就说要问一下我应该选哪一个。
论姿色，这个他青梅竹马的的确漂亮。
然后讲知识来讲呢，就是青梅竹马的一个女仔呢是非常之靓的。
人也在国内。
然后人呢就在国内。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国内女孩子，年轻女孩子送出来的照片每一个人长得都很像。
然后呢你有没有国内的女仔呢将个照片送出来的时候呢样都好似的。
因为经过手机经过图片处理之后每个人都是瓜子脸。
然后呢因为经过一个图片处理呢每个人呢都是瓜子脸。
我跟他讲那是其次的问题。
这个是其次的问题。
是他没有信主。
但是最主要就是他没有信主。
就我们说决定，我们就他分析之后决定交给他，让他回去做个决定。不久之后收到喜帖，他决定跟他比他大几岁的他们团契的这个组长啊，这个姐妹结婚了。
然后呢经过一个考虑，她飞回去东部的时候呢过了几个月就寄了来一个请帖，她最后决定呢是跟她的团契里面比她大几岁的姐妹然后决定要结婚。
可是我们在这边忙教会的一些服事，我们没有办法参加她的婚礼。
因为我们在这里忙教会的服事，没办法去参加她的婚礼。
两个月前她又打电话给我。
两个月前呢她又打电话给牧师。
他说 Michael 叔叔，哦不，林牧师。
啊，林牧师。
啊，我说你叫我 Michael 叔叔就好了。
是啊，你可以叫我 Michael 就可以了。
我想申请神学院，你可以帮我写一封推荐信。
他说我想申请神学院，你可不可以为我写一封推荐信。
我那时候收到这个邀请的这个请求的时候，心里不知道多么的喜乐。
然后收到这个邀请信的时候，心里面非常之喜乐。
一个年轻的孩子从他18岁17多不到18岁就认识了，到现在30出头。
然后由这个小哥呢未到18岁就开始认识，到现在呢30岁出头。
这十多年当中看他的信主受洗啊，从决志信主受洗到他完成学业，到他完成他的结婚，到他现在啊上进神学院准备将来这个全身的奉献。
然后呢一路过落嚟呢，从佢呢个大学毕业，然后呢佢由呢个决志信主受洗，然后跟住之后呢佢完成佢人生嘅呢个唔同嘅阶段啊，大学呢个博士班毕业，同埋佢结婚，咁睇到佢咁嘅成长或申请呢个神学院。
那是一件非常喜乐嘅事情。
呢个一路过嚟系一个非常之喜乐嘅事情。
今天早上我又收到一个弟兄的微信。
然后呢今天早上也收到一个弟兄的微信。
这是几年前我们在第一华人寿所带领的学生团契的一位弟兄。
然后呢就是几年前在第一华人浸信会所带的一个学生团契的学生。
也是从坚决不信到最后信主受洗。
然后呢从坚决不信到后来呢决志信主。
现在在 Oregon 的一个华人教会里面的诗班里面服侍。
然后呢现在在 Oregon 的一个教会的诗班里面服侍。
昨天下午他参加了一个这个诗歌敬拜的一个演唱会。
然后呢昨天下午呢他参加了一个诗歌敬拜的一个会。
正好是有一首歌是我们以前教导他们，然后在复活节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在大堂里面献唱的一首歌。
就是刚刚呢就是一首歌呢，就是以前呢在复活节教会里唱的一首，这个在教会里面献唱的一首歌。
他就把这首歌弄了录视频之后发给我们这个群里面，然后告诉就是说到他自己的那种回想过去的种种。
然后呢他将这个去献唱这首歌呢录成这个视频跟这个我们的群组来分享。
是的，我们看到当年我们所带领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现在长大了，他们生命也成熟了，在 北美也好，在中国各个教会里面担任服事的工作。
我们当年所提到的培养的一些弟兄姊妹，如果慢慢的成长，现在在美国或者在国内呢都有侍奉。
我想这是我们树庭，我们一生当中除了栽培我们自己的孩子之外，我们看到这是我想在神国里面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这个呢就是师母和牧师觉得呢，除了栽培自己的儿女之外，在其他的栽培其他弟兄姊妹里面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
这就是保罗的喜乐。
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喜乐。
这就是保罗以腓立比教会为喜乐为冠冕的心情。
然后就是呢保罗以腓立比这个教会为一个喜乐和冠冕的心情。
是的，腓立比教会他们在福音工作上面，在他们生命成长上面，从无到有，从有到茁壮到丰盛，保罗看了非常的欣慰，非常的喜乐。
这个腓立比教会也是从一个相信，从无相信到相信，从无到有，一直的成长。这个保罗看着他们的成长呢，是心里面非常之快乐。
但这个时候，
但在这个时候，
保罗话锋一转，
这个保罗话锋一转，
他点出了腓立比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潜在的危机。
然后他点出这个腓立比教会有一个很一个潜在的一个危机。
在腓立比书四章二到三节里面，保罗这时候语重心长的对腓立比教会提出了一个警告。
这里保罗语重心长的在这里跟这个腓立比教会提出一个警告。
保罗说，我劝友阿蝶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为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这个是记载在腓立比书四章二到三节。
从这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友阿蝶和寻都基都是腓立比教会里面忠心的姐妹。
在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友阿蝶和这个寻都基都是在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忠心服侍的姊妹。
他们在真理上面没有问题，
他在真理上面没问题，
他们明白真理，
他明白真理，
甚至有可能他们是在教导真理，
甚至他们是教导真理，
他们是非常热心的，
是非常之热心的，
他们又忠心又尽心尽力的服侍教会，
他忠心尽心尽力的去服侍教会。
保罗也说他曾经跟这两位姐妹在教会里同工。
保罗也讲话他在教会里面呢，同这两位姊妹一起来同工。
他们都曾经为这个教会付出的心力，流下的汗水，牺牲奉献。
他曾经为了这个教会的缘故付出心力，留下汗水和牺牲的奉献。
他们也结出了许多福音的种子。
他撒了很多福音的种子。
对不起，他应该说他们结出了福音的果子。
他结出很多福音的果子。
但是很遗憾的。
但是很遗憾的。
现在他们两个之间关系破裂了。
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关系破裂。
他们破裂到一个地步，他们吵吵闹闹。
去吵吵闹闹，
结果给教会带来了一个很负面的影响，
是给教会带来一个很负面的影响，
使得保罗必须要站出来公开的劝勉他们，你们要和睦相处，
使得保罗要公开的起出来劝勉他们，要劝他们要和睦的相处。
而且他们分裂争吵到一个地步，保罗知道光是劝勉他们是不够的，
然后他吵到一个地步，保罗觉得他这个是单单劝他们不够的，
所以保罗又吩咐另外一个同工，你也来帮帮忙吧。
所以保罗也问另外一个同工来，话一起来帮忙劝他们，
请求他出面来协调化解这些冲突，
祈求这个人出来来协调来化解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两位姐妹在教会的冲突带来了多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你看看这两位姊妹在教会里面是带给很大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今天我们如果看过去两千年基督教会的历史，
你看看过去两千年基督教会的这个历史的故事，
多少基督的教会曾经兴旺一时，
你看看曾经很多基督的教会很兴旺一时，
最后在福音的事工上面他们软弱了，
最后在福音的事工上面就软弱下来。
也许是大时代的关系，
一方面是大时代的关系，
也许是因为大环境的关系，
或者是一个大环境的关系。
但是我们如果探究主要的原因，
如果你看看它主要的原因，
很多都是由于教会的属灵领袖，
有很多都是因为教会里面的属灵领袖，
包括牧者在内，
包括
牧师在内，
牧师在内，
传道人，
传道人，
还有是那些在人众人的眼中 视为是属灵成熟的那些弟兄或姐妹，
或者是众人的眼里面是属灵比较成熟成长的弟兄姐妹。
这些人呢彼此的对立，
这些人呢彼此的对立，
纷争不和，
然后纷争不合，
结果给撒旦开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然后呢被撒旦开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他们关系破裂，
是关系破裂，
他们关系，他们以为只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破裂而已，
不单止说他们之间的关系破裂，
事实上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些属灵领袖，这些教会的牧者同工之间的关系的破裂，带来给教会带来的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这个属灵的领袖，这个同工的关系破裂呢，给这个教会带来一个致力，一个很致命的一个打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教会里面有些年轻的信徒或是刚信主的，他们在寻求属灵的榜样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些教会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彼此纷争，他们信心就软弱了。
因为教会里面一些年轻的信徒或者是追寻的一个传道慕道的人呢，看到这些领袖这样的纷争，使到他们就信心软弱下来了。
让那些很渴望在教会里能够服侍的人看到你们这些，我们这些教会的属灵领袖彼此纷争的时候，他们说算了，我还是不参加的好。
有些人呢很想来是侍奉的，就因为看到我们的属灵领袖里面的纷争呢，觉得哎呀算了，我们不要来做。
慕道友们本来是来到教会想要寻求平安，想要寻求喜乐，想要寻求那是外面教会外面找不到的东西，结果他们发现原来在教会里更糟糕，他们就离开了。
有些慕道的朋友本应希望在教会里面找到那些平安喜乐，但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看到这些纷争的时候呢，就找不到的平安喜乐，那就不如离去了。
我们的纷争不久之后也传到外面，
如果我们的纷争不是很久就会传到外面，
传到街坊邻居的耳中，
又或传到我们的街坊邻居的耳里面，
他们就把这些笑话，把这些故事当作笑话。
他将这些故事当成笑话。
他们也彼此传说，这个教会我绝对不会进去。
然后呢，他彼此的传说就说这个教会我绝对不去了。
是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兄弟阋墙。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教会的兄弟这个阋墙。
我们不能同心服侍，
我们不能够同心服侍，
这绝对是亏损主名，这一届绝对是羞辱基督的事情，
这个绝对是亏损主名和羞辱基督的事情。
是的，保罗提到这些弟兄和姐妹，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保罗有提到这些弟兄姐妹的名字在一个生命册上面。
是的，他们与基督，他们个人与基督的关系都还可以，
他们个人和基督的关系还可以，
但是保罗提醒他们，
但是保罗提醒他们，
我们都是属基督的，
我们大家都是属基督的，
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大家都是天国的子民，
将来有一天，
将来会有一天，
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主耶稣的台前，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一个主耶稣基督的台前。
那些在地上纷争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站呢？
这些地上纷争的弟兄姐妹怎样站得稳呢？
他们很可能就退退缩缩，躲躲避避，
可能呢他们会退退缩缩，然后躲躲避避，
这难道是在天上的景象吗？
难道这些是天上的景况吗？
所以保罗劝勉这些弟兄姐妹赶快在地上和好吧。
保罗劝勉这些弟兄姐妹赶快的在地上和好。
难道我们到了天上还要成为冤家吗？
难道我们在天上还要成为冤家吗？
所以保罗在这时候劝勉腓立比教会的这两位姐妹赶快和好。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劝勉腓立比教会这两位的姊妹赶快的和好，
好叫我们真的能够欢欢喜喜的站在主的台前与主同在直到永恒，
然后呢可以欢欢喜喜的站在主的台前呢，是一直的 和平相处的到、
其实当我们读新约，特别是四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耶稣的门徒，他们也曾经争锋吃醋。
我们看到四福音里面提到耶稣的门徒呢，也曾经有争锋相对的时候，
他们也曾经 看别人有不顺眼的时候，
有时呢看到别人不是很顺眼。
所以耶稣在受难的前一刻，
所以耶稣在受难的前一刻，
他反复地提醒这些门徒们说，你们一定要同心合一。
所以他反复地提醒这些门徒要同心合一。
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这有很著名的，就是耶稣基督为这些门徒为教会的祷告文。
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有很著名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教会为他门徒的祈祷。
在约翰福音17章第11节，耶稣祷告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们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第20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们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牧师首先所读的就是约翰福音17章11节和20到23节。
在耶稣基督被捕受难之前的一个祷告里面，他反复的重复的提醒他的门徒，提醒那些将来要建立的教会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合而为一。
都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重复的去提醒这些门徒和这个教会，去很重要的面前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合而为一。
是的，永生的真神创造万物的主，他对普世教会他的心意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这个永生神创造这个世界的主，然后藉着主耶稣基督呢，就是说我们藉着祂，我们可以合而为一。
那什么是合而为一？怎样才能够在基督里同心呢？
怎样叫合而为一，在基督里面同心呢？
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绝对不是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过我的阳关道。
这个合而为一呢，并不是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你做你的服事，我做我的服事。
或者你做你的服事，或者我做我的服事。
井水不犯河水，大家平安度日就好了吗？
不是说井水不犯河水，大家平安度日就可以了。
这绝对不是耶稣基督的心意。
这个绝对不是耶稣基督的心意。
保罗在这个腓比书第四章三节里面一再提到，他用了三个词。
然后呢，在这个第四章第三节经文里面呢，这里保罗连续用了三个词。
他用到，他说要同负一轭，要一同劳苦，一同做工。
这个讲到是同负一轭，一同劳苦，和一同做工。
他用这三个词来描述他跟弟兄姐妹之间，他们是同心同行。
他描述这三个词呢，是同一弟兄姊妹要同心同行。
要同负一轭。
要同负一轭。
一同的劳苦，
一同的劳苦，
一同做工，
要一同的做工，
这才是在主里同心的真实表现。
这个就是在主里面的同心合一的一个表现。
这边提到同负一轭，
这个讲到同负一轭，
同负一轭是指农夫用两条牛一起来拉一个犁。
这个讲到同负一轭是指一个农夫呢，是两头牛来拖一个犁。
他们这两条牛呢，必须一起担负着一个沉重的一个这个轭，
这两头牛呢一起来担负一个沉重的轭，
还要同走一个方向，
要同走一个方向，
同相同的速度，
是要同相同的速度，
他们才能够走直线，
才可以走直线，
然后把这个土地翻好，
将这个土地翻好，
好让农夫能够种植农作，得到一个丰收的成果，
就使到农夫可以有种植农作，得到好的收成。
所以保罗在这边用这个同负一轭来形容一件事情。
所以保罗用同负一轭来形容一件事情。
他是一心一意的追求基督。
他自己呢，保罗呢一心一意的追求基督。
他不惜付上任何的代价。
他不惜付上任何代价。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他套上了基督的轭。
因为他套上了基督的轭。
他与基督联合了，
他同基督联合，
他与基督同负一轭，
他同基督同负一轭，
他跟基督成为生命的共同体，
他同基督同为这个生命的共同体。
今天用同负一轭，我想我们很少在看到 的牛或甚至两头牛在离一个田，离田了。
好像现在这样的时代很难看到这个两头牛来一起来一个田了。
我们都是在都市里生活长大的。
我们大家都在都市里面生活长大的。
我们很难再体会呢同父异恶的那种情景。
我们很难体验到这个同父异恶那种情景。
那我就想到了我们有经常玩一个游戏。
牧师想到一个他想到以前成日玩的一个游戏。
就是两人三角的一个赛跑游戏。
这个就是两人三角的赛跑游戏。
你把两个人一组，然后呢把他中间的两只脚把他绑起来。
这个两人一组将中间的脚呢绑起来。
然后大家一起来赛跑。
然后大家一起来赛跑。
我想很多人都玩过这个游戏，对不对？
大家都玩过这个游戏。
大家一定先说好。
但是预先要先讲好。
我们先走哪条脚？
我们要怎样走？哪条脚先走？
右边的人一直先跨右脚，左边的人先跨左脚，大家一定要说好。
然后一定要先讲好，右边的人先应该举个右脚，左边的人举左脚。
看准了目标，
要看准目标，
还有默契，
要有默契。
很重要是彼此要拉着。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彼此要扶住拉住。
因为其中如果在奔跑过程当中，只要有一个人跌倒，一个人速度不对，他们这一组绝对会跌倒的。
这个赛跑其中呢，只要一个人跌倒或者速度不啱呢，他一定会会输了一个比赛的。
那其中有一个人说我不要，我不玩了。
如果其中一个人说我不玩了，
那你们这一组也是 game over 了。
然后这一组呢就玩完了，
前功尽弃了。
然后呢前功尽废。
这是一个两人三角的游戏。
这个是两人三角的游戏。
那这个游戏放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子呢？
这个将个游戏摆在教会里面是什么情形呢？
是你跟我，我们所有在教会里服侍的弟兄和姐妹，我们的脚全部都绑在一起了。
就在教会里面所有侍奉的弟兄姐妹呢，我们的脚呢都是绑在一起。
将来有机会我们在退休会的时候或者教会其他活动，我们来试试看要不要。
我们有退休会或者其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试一下玩这个游戏。
我们一次找十个人。
一次找十个人。
我们把中间的所有中间的脚全部绑在一起。
如果是中间的脚呢，将它全部绑在一起。
看看我们能不能够走五米。
然后看看我们可不可以走五米哟。
两个人也许容易。
两个人可能容易啲。
可是你有十个人，你怎么配搭默契呢？
你有十个人的话，怎样配搭又默契呢？
这右边人跟左边那个人说，我们先说好，我从左脚开始，你那中间跟旁边人怎么讲？
然后中间的人，旁边的人可以说我左脚，或者另外一边的话右脚，但中间的人怎么办呢？
两个人在一起还好说，我先踏左脚，你踏右脚，但是十个人在一起，你们怎么说呢？
但是如果是两个人的话，比较容易讲左右脚，但如果你十个人绑在一起的话，你怎么讲你的左右脚呢？
我也没有答案。
有个答案吗？
我们下次游戏的时候我们试试看。
我们要试一下，下一次游戏的时候试一下。
是的，对我们基督徒而言，
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
同父一恶，
同父一恶，
就是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就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
就是把我们的脚全部都绑在一起了，
将我们的脚全部绑在一起。
我们要走这条生命的道路，
我们要一起来走一个生命的道路。
事实上是在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其实是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当中只要有一个人跌倒，
但只要其中有一个人跌倒，
我们都得停下来，
我们所有人都要停下来。
当其中一个人如果要放弃的话，
如果其中有一个人要放弃的话，
我们就走不下去了，
我们走不下去了。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共赴一恶，
所以我们要大家共赴一恶。
是的，我们都是手拉着手，脚绑在一起，共同承担了一个使命。
我们都是大家一个呢，手拉着手，大家同成一个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耶稣基督对历世历代的教会、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的一个共同的呼召。
这个就是基督同一个历世历代、历世历代的教会和基督徒所讲的呼召，
就是一同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就是我们要一起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一同来完成大使命的呼召。
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大使命的呼召。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必须承认，
事实上将来我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我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会发现，
冲突是无可避免的，
这个冲突是无可避免的。
即使是再好的朋友在一起来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就算是好好的朋友一起来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责备对方，
你可能
走这脚而不是那只脚的时候，
或者你会责备对方，你应该要走这个左脚或者右脚。
那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呢？
我们是不是一个焦急的这个态度呢？
还是用一个积极的方式来处理，
或者是要积极的方式来来解决呢？
在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
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
在那个风起云卷的这个宗教改革运动期间，
这个风起云卷的一个改革的时间，
诞生了许多神学家，
有很多的神学家。
但是这些神学家他们都有一个问题，都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非常坚持自己对圣经的解释。
然后呢，这些神学家呢都有个问题，是非常之坚持他对一个圣经的解释。
是的，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这个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这也是一个相互攻击的乱世。
这个就是相互攻击的乱世。
结果呢，这些学者，这些神学家们呢，彼此激烈的攻击。
然后这些神学家们呢，就互相很激烈的攻击。
让很多的信徒，一般老百姓不知所措，
也就使到一般的老百姓不知所措，
也影响了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一些成果，
也影响到宗教改革带来的一些成果。
这时候马丁路德他有一个得力的助手，
那时候马丁路德有一个很得力的助手，
叫做默尔顿，
叫做默尔顿，
他说了一句千古的名言，
他讲了一句千古名言，
他说呢，在基要的真理上我们要一致，
他讲到要在基要真理上要一致，
在次要的事物上面我们要有弹性，
在次要的事物上面要有弹性，
但是在凡事上我们要包容，
但是在凡事上面我们需要包容，
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他的真理上面我们必须要站稳脚步，
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面我们要站立得稳，
我们要一起站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面，而且同心，
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面，而且我们需要同心，
但是在生活的应用上面我们可能需要有点弹性，
所以在生活应用方面我们需要有点弹性，
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大家要心存包容，
你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心存包容，
彼此的忍让，
是彼此的忍让。
是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会碰到人事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纷争冲突，
我们在教会里面时时都会人事纷争，还有人事上面的冲突，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选择，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选择，
做什么选择呢？
做什么选择呢？
是选择说你对我错吗？
是不是说你对我不对呢？
还是说我们回归圣经，我们看看神怎么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怎么教导我们来化解冲突，
或者是要回归圣经，看看圣经和耶稣基督怎样教导我们。
第一个要为荣耀神而行，
第一个是主要是要为荣耀神而行。
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里面，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
所以我希望我们教会过去现在将来也好，我们以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纷争，我们要想到第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荣耀神。
所以我们教会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呢，我们处理这个纷争事情的时候呢，要有一个目标，最重要的就是要为荣耀神而行。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都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经常都说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基督这个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那你我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上面的部分，
我们你和我都是这个身体上面的一部分，
你也许是手，
或者你是手，
你也许是脚，
或者你是脚，
但是如果手拉着脚你能走路吗？
是不是说如果你手拿着脚的话你可不可以走路呢？
那如果脚踩着手，手能做事吗？
如果你的脚踩着你的手，你的手可不可以做事呢？
那有一天手他想说我要来整整我的脚，
有一天说我的手要整骨你的脚了，
就在这个身体即将要出门的时候，这手呢就把脚上穿的鞋子鞋带绑在一起了。
如果是呢要围起嚟嘅时候呢，手呢将个脚要着嘅鞋呢个鞋带呢绑埋一起。
结果走着走着这个身体就跌倒了。
要走下走下这个身体就会跌倒。
就四周人就轰然大笑。
你大四周人呢会大家大笑。
就笑这个身体说你怎么这么蠢呢，你的手怎么会把你的鞋子的鞋带给绑在一起呢？
你去大家笑佢呢，为什么你的手咁笨呢，将这个脚嘅鞋带绑埋一起。
这不就是我 很多教会的现象吗？
呢个系咪所有好多教会嘅现象呢？
今天我们看看许许多的教会，他们从兴盛到衰微，很多不都是这个样子，这个原因吗？
我睇到好多嘅教会从兴盛到旺盛到呢个衰微，都系有咁嘅现象呢？
所以，当我们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前提，也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神。
所以我们处理人事上的问题的时候，最终的目的，这个前提就是要为荣耀神而行。
好叫我们所做的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
好叫我们所做的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
荣耀神是要用爱心和包容，用恩典来面对我们所碰到的这些彼此的纷争。
我们需要爱心包容恩典，然后才可以为了神的缘故来荣耀神而行。
这里面可能需要谅解，
其中还要需要谅解。
对不起，应该说先有理解再有谅解。
需要理解，然后才有谅解，
最后有一个饶恕，
然后会有一个饶恕。
而不是说我们跑到第三者的面前去做一些控告诉苦，
不是说呢走到第三者面前来控告或者咒诅。
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处理人事纷争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处理教会里面的人事纷争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是那一方受到他觉得他受到委屈的时候，他就开始在组织游击队了。
然后呢，有些受委屈的一方呢，可能他组织这个游击队。
游击队的工作是什么？
游击队的工作是什么呢？
在暗地里插刀，对不对？
是暗地里插刀。
在暗地里攻击，对不对？
是暗地里来攻击。
所以我希望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过去没有，我们现在也没有，我们在将来绝对要提醒自己，如果我是受害者，如果我觉得我是受害者的话，谨记一件事情，我们绝对不要组织游击队。
然后呢，我们的教会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希望将来呢也不会有这样发生。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受委屈的话，千万不要说自己组织游击队来攻击。
因为埋伏和攻击，那绝对是撒旦的工作。
这个呢，如果这样攻击的事情呢，一定是撒旦的工作。
反击和报复是撒旦的手段。
这个反击和攻击呢，这个是一个撒旦的一个工作。
那绝对是带领我们进入灭亡的一条路。
这个绝对是带给我们一个灭亡的道路。
让我们每个人在这冲突当中学习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些负面的情绪。
所以呢，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要面临这些这样的冲击。
甚至呢，用一个很正面的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冲突。
然后呢，我们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些冲击。
事实上，我们可以学习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当作什么？当作是一个高举神的这个机会。
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来作为一个高举神的机会。
把这个冲突当作是什么？当作是我们成圣的一个功课。
这个冲突的机会呢，成为我们的成圣的功课。
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变得更像基督。
然后我们的生命更像基督。
是的，我也在学习当冲突来临的时候。
然后呢，牧师也在学习当冲击来的时候。
让我们在祷告里面说。
在我们祷告里面这样说。
主啊，就算一无所成。
主啊，就算是一无所成。
但求炼造我。
然后呢，但求能够炼造我。
但求磨练我。
但求你磨练我。
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得更像基督。
那在过程里面呢，更像基督。
第二点。
第二点，
让我们先去掉自己眼目中的梁木。
首先我们要先去了自己的眼中的梁木。
马太福音七章五节里面说，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马太福音七章五节这么说，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先去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我想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指责，不是去定罪。
然后我们冲突发生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我们不是指责和定罪，
更不可以做攻击，
亦不可以做攻击。
我们要做先来反思一下，
我们需要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反思，
在这当中是不是我自己也做得不够好，
是自己自省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做不好的地方呢？
然后我想一想，我自己是不是心中有那个有一个我自己在追求的偶像。
我们心中是不是有追求的偶像呢？
多少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发生冲突，是因为我们的偶像在打架。
有时候弟兄姊妹冲突，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在打架。
我们自己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心中的偶像。
我哋心中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偶像。
这时候我们不要再找借口掩饰。
我哋呢个时候唔好揾借口嚟掩饰。
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我哋嚟到神嘅面前嚟认罪悔改。
昨天我在神学院在上一门课的时候，我们的神学院的校长也特别提醒我们。
呢个琴日咧，牧师喺神学院上一堂课嘅时候咧，神学院嘅院长亦提醒牧师。
他说：今天的福音教会，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真理上的知识，追求敬拜当中的享受。
然后咧，今日嘅福音教会咧，都系喺度追求呢个福音里边嘅知识，同埋咧喺呢个崇拜里边嘅享受。
当我们在祷告认罪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说：主啊，如果。
要是祷告认罪的时候，成日都会讲话如果。
主啊，如果我有得罪你的地方。
祷告话如果我有得罪你的地方。
弟兄啊，如果我有得罪你的地方。
弟兄啊，如果我有得罪你的地方。
什么叫做如果？
咩叫做如果呢？
表示你不知道。
只是话表示你不知道。
表示你不承认。
或者你不承认。
他我们的校长，我们的教授也是 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认罪的时候就说我错了。
然后呢个校长同埋呢个教授咧，就鼓励佢哋话：如果你认罪嘅时候，要讲话我错了。
是的，当我们带着这种真的是认罪悔改的心情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我哋带住认罪悔改嘅心情嚟到主面前，
冲突就能够净化，就能够塑造，就能够洁净我们。
然后呢个咧就可以呢、这个祷告就可以净化同埋炼就我哋。
但是从我们自己开始。
首先要从我们自己开始。
那我跟师母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以前经常祷告是说：主啊，如果我有得罪配偶、得罪丈夫、得罪妻子的地方，求你赦免我。
以前牧师和师母一起祈祷的时候都说、哦、如果我们有得罪配偶对方的时候，请你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现在改变祷告。这不久之前我们开始改变我们的祷告认罪的方式。
现在我们祷告是改变我们认罪的方式。
主啊，我得罪了你，我也得罪了素婷。
然后呢，主啊，我得罪了你，也得罪了我们的配偶。
我在言语上面刺激了他。
我在言语上面刺激了他。
我在行为上面冒犯了他。
我在行为里面冒犯了他。
我在上礼拜三的时候，我没有好好体谅他的心情。
或者在上个礼拜三的时候呢，没有好好体谅他的心情。
好不容易让我们真正来到神面前，这就是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先去挪去。
然后呢，就是来到主的面前，首先要将我们眼中的梁木挪去。
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教导。
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先把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挪去。
那在祷告当中，我们先将我们自己的这个梁木挪去。
你知道吗？当我们把眼中的梁木挪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如果将我们眼中的梁木挪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
不是看到你配偶，不是看到弟兄姐妹的罪。
不是说看到你配偶或者弟兄姐妹的罪。
是看到神的恩典。
是看见神的恩典。
是看到神的医治。
是神的医治。
看到神的赦免。
是看到神的赦免。
第三个。
第三个。
当我们拿去眼中的梁木的时候，
当我们将我们眼中的梁木拿走的时候，
让我们愿意踏出第一步，
我们要需要踏出第一步，
主动的跟我们的弟兄和好，
是主动的跟我们的弟兄和好。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里面说：所以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牧师所读的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我真的前一段时间，几个礼拜前，我很感恩。
然后呢，牧师前一段时间非常之感恩。
我到今天还是很感恩的一件事。
然后到今日咧，都系仲觉得好感恩嘅事情。
就在之前不久之前，曾经有一个弟兄发生一些冲突。
之前咧，同一位弟兄发生一啲冲突。
那我在祷告当中，事实上我自己也软弱。
然后呢，喺祷告当中呢，知道自己的软弱。
我说：主啊，给我机会，让我跟他有认罪悔改的机会。
然后同神求话，希望有机会向一位弟兄认罪。
可是我一直没有勇气来到他面前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然后呢，直呢冇咁嘅勇气嚟到佢面前同佢讲话对唔住。
却没想到这位弟兄打电话给我。
冇谂到呢一位弟兄打电话俾我。
他先打电话给我，跟我认错。
然后呢，佢先打电话俾我，同我认错。
在那一时刻，我跪在 地毯上。
那嗰个时刻，我跪喺地毯上边。
结果我很感谢这位弟兄，他主动打电话跟我求我的饶恕，跟我认错，他告诉我他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咧，好感谢呢位弟兄，首先打电话俾我，同我认错，同我讲话佢做错咗咩事情。
但是在就在那一个时刻，神也提醒我，这是你认错的之后。
然后咧，呢个时刻亦系神提醒牧师话，呢个系你需要认错嘅时刻。
我想，这是一个很美的时刻。
呢个系非常之美嘅时刻。
虽然我们都是带着眼泪。
所以虽然我哋大家都带住眼泪，
但是教会里面真的是需要这种彼此饶恕的医治。
呢个就系教会里面需要彼此饶恕嘅医治，
甚至我们的夫妻之间更需要这种彼此饶恕的医治。
所以我哋夫妻之间更加需要一个彼此饶恕嘅医治。
我想今天这三段经文，这三点里面，不但是用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
呢头先所讲嘅三点唔单止系用喺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当中，
更适合用在我们的夫妻生活里面，
更适合用喺我哋嘅夫妻关系上边。
让我们想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为了荣耀神。
想到我哋所做嘅事情，一切都系为咗荣耀神。
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先把我们在祷告当中自己先悔改，把我们眼中的梁木挪去。
所以我哋祷告当中先呢个认罪悔改，将自己嘅眼中嘅梁木先挪去。
让我们自己先愿意来到对方的面前认罪悔改。
首先我哋愿意嘅嚟到对方面前嚟呢个求谅解。
耶稣说：你若饶恕别人，天父就饶恕了你。
因为耶稣讲话，你饶恕别人嘅话，天父就会饶恕你。
我想这都是圣经里的教导，
呢啲都系圣经里边嘅教导。
求主带领我们，
求主嚟带领我哋，
让我们在冲突当中学习，
喺我哋冲突当中嚟学习，
让我们在冲突当中学习成长，
喺冲突当中学习成长，
学习彼此饶恕，
喺学习彼此饶恕。
真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我哋一切所做嘅都系为咗基督嘅缘故。
好，叫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荣神又益人的。
所以我哋所做嘅一切都可以荣神益人。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大家低头祈祷。
爱我们的父神。
爱我哋嘅父神。
愿你的话语临到我们。
愿你嘅话语临到我哋。
愿你的恩继续的加在我们当中。
愿你嘅恩更继续嘅加喺我哋嘅当中。
我们真的是不足不配，我们真的是软弱不足。
我哋系不配，同埋咧唔能软弱。
我们心里真是狡诈，
我哋心里边狡诈。
主啊，就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
然后用你嘅宝血嚟洗净我哋。
求你的圣灵恩膏涂抹我们，
用你嘅圣灵恩膏嚟涂抹我哋，
充满我们，
充满我哋。
好叫我们真是能够活出那得力又得胜的生活，
好叫我哋能够活出嗰啲得力得胜嘅生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
阿门。
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